各位听众，大家好。8月24号，一名温州女孩搭乘滴滴顺风车，遭司机奸杀，引发网民一致声讨。据南方周末最近统计的一组数据显示，在过去四年里，至少发生逾50起滴滴司机性侵、性骚扰事件。50个案例中，有2起故意杀人案、19起强奸案、9起强制猥亵案、15起未立案的性骚扰事件。这些案例涉及50个司机，53名被害人均为女性。一篇题为《当滴滴赶走优步，百度赶走谷歌，我们就已性命不保了》的网文这样写道：滴滴似乎已经变成了第二个百度，身居垄断，却遭万民唾骂。当谷歌离开中国，留下百度一家独大，在国内兴风作浪的时候，魏则西们的悲剧就已经在路上了。当滴滴接连吞并快滴和优步中国的时候，被顺风车强奸并杀害的无辜女孩们就注定要惨遭毒手了。一家独大，行业垄断，就让他们肆无忌惮。温州这位遇害的女孩本可以不死的，而滴滴低效不负责任的客服亲手杀死了她。事发时大概2点钟的时候，受害人曾给朋友发微信求救，但当警方要求滴滴配合提供司机信息时，竟然遭到滴滴客服的拒绝。3个小时啊，一条生命就这样被滴滴客服耽搁害死了。早在3个月前，一名空姐遇害案发生后，很多博主曾发文说滴滴无罪，罪在犯罪分子身上，滴滴顺风车只是提供了便利而已。现在看来，这是彻头彻尾的无耻言论，因为滴滴似乎从一开始就试图把顺风车的功能做成拉皮条，甚至强化进行色情诱导。看看滴滴顺风车的一系列宣传广告就明白了，能赚个油钱还能勾搭个妹子。在滴滴顺风车的接单页面，可以看到用户的年龄、职业、头像等信息，也就是说，上车前司机就知道你美不美。一位男性顺风车司机曾发帖，自己只接女性乘客，在决定是否接单时，会看以往车主对乘客的评价，丑的不接。滴滴甚至还亲自搞了相亲活动，这一系列的营销活动和广告就是在诱导乘客和司机进行艳遇。试问，难道这不算唆使犯罪吗？一篇题为《滴滴之恶首推垄断》的网文这样写道：传统的出租车也会有坏司机，但滴滴之所以成为千夫所指，是因为两起悲剧暴露出滴滴在管理上太多漏洞。如果因为公司的管理不善导致乘客丧命，滴滴无疑就是帮凶。你可以谴责滴滴对司机背景筛查不力，对客户信息缺乏保护，对客户投诉缺乏及时响应，急功近利，盲目追求增长，但深挖滴滴之恶，首推垄断。如果说滴滴快滴合并是为了联合起来对抗优步，那么滴滴与优步中国业务的合并堪称匪夷所思。这种赤裸裸以消除竞争为目的的垄断为何能被纵容？滴滴之恶令人想起百度，两家公司业务完全不相干，但都是垄断企业。当年不太理解为什么说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的宪法，如今滴滴让我彻底领悟了。垄断让消费者没有选择，无法用脚投票。假如谷歌重新进入中国，我敢打赌百度一夜之间将流失一半客户，毕竟大家忍耐百度太久了。垄断意味着霸权和特权，滴滴和百度都属于屡次爆发丑闻，吃一堑不长一智。为什么？假如有竞争，我们根本用不着讨伐滴滴和百度，竞争的力量会消灭他们。 假如有竞争，滴滴和百度的管理漏洞、价值观偏差都不会存在。竞争的力量会迫使企业时刻自省、战战兢兢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如果只有支付宝、没有微信支付的世界会是怎样的生态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才能想明白为何李彦宏在2018年3月居然会说出下面这段话。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，没那么敏感。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、安全或者效率，在很多情况下，他们就愿意那么做。简言之，在垄断的世界里，正义和真善美是无从谈起的。反垄断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促进创新，一旦成为垄断企业，势必竭尽所能扼杀创新，利用自身实力不惜代价歼灭新出现的对手，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迫用户选择自己而非竞争对手，以重金收购吃掉新出现的竞争对手。当然，垄断企业不惜代价绞杀竞争对手的目的很简单，捍卫自己的垄断地位，从而继续坐享垄断利润。所以说，打破垄断，方可天下无贼。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，我是桑宇。